请我们打开圣经到哥林多后书，我们今天要读两处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先是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亚该亚人准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见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你们羞愧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那我们在这里注意一个字，在第一节保罗就说，他说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那不必这个字在原文或在英文的圣经的翻译的里边都是说完全没有必要的意思，所以保罗说我完全没有必要再把供给圣徒的事来跟你们说一遍。那我们读过哥林多后书的九章，我们再回头去读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我们都会觉得说保罗在这里他是向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们是在说钱财奉献的事情。这当然是没有错的，因为九章的一开始保罗就说论到供给圣徒的事。那么这句话的背景我们就从罗马十五章里边我们就知道，说是指着当时教会他们因为有饥荒临到了耶路撒冷的地区，所以各地的教会他们就纷纷的起来，他们用他们爱心奉献，那么就来支持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虽然这些教会他们在地理位置上面他们和耶路撒冷是隔开了千山万水，而且很多的教会根本就是在欧洲的地区，在这里我们刚才读到的马其顿、亚该亚都是在希腊半岛，是在欧洲的部分。而且大部分这些教会里边他们是外邦人的弟兄姊妹，所以他们一辈子都不可能有机会去认识这些耶路撒冷教会里边这些犹太人的弟兄姊妹。他们完全有理由，他们可以在这个对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我们为你们祷告，愿神祝福你们，然后就把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他们就锁在教会祷告聚会的里边。但是弟兄姊妹他们没有这样做。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说到教会是一个身体的实际的时候，他就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弟兄姊妹，如果是一个身体的话，那么各个肢体他们在不同的位置他们是有不同的功用，好像耳朵和嘴巴，好像手和脚， 但是他们是在感觉的上面，他们应该是一致的，因为他们是在一个身体的里边，他们在经历上面也是一致的，不是吗？所以耶路撒冷的难处当然就是众教会的难处，耶路撒冷的快乐当然就是众教会的荣耀。今天我们要问说，初期的教会他们为什么兴旺？初期的教会为什么在这么大的难处的里边他们还能够兴旺？我们对比初期教会，看见我们今天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病毒，就叫教会有这么大的难处，但是初期教会他们是在生命的难处的里边，反而他们越有难处越兴旺呢？我们要问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当然说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还有一点弟兄姊妹是很重要的，那就是身体不是那些弟兄姊妹嘴上喊的口号，实在来说他们所能够听到的那些的道理在他们耳朵里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几句话而已，因为那个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成型，旧约圣经才是在他们手中也是零零落落的，但是生命之道一句两句就能够活在他们实际的生活的里边，成千上万的人是被他们的见证所吸引，是来归向主的，这就是初期教会他们兴旺的一个原因。所以保罗他就在哥林多后书九章一节那里说，他说我不必再写信给你们了，实在来说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他们爱心奉献的见证让保罗都觉得是无话可说的了。但是为什么保罗他在这里还要继续讲钱财奉献的事情？很明显，圣灵向着众教会还有更近身的一个启示。那我们第二段我们再来读的圣经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6-11节。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知识，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知识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那么我们读林后这个第三章这一段的话里边有两个字，我们发现保罗是不断的重复他用到的，那就是荣光。那么这个字我们如果回头看大部分的英文的译本，在你手中的无论是 NIV 也好，还是 New American Standard 的这个 version 也好，还是 New King James 的，所有的达比弟兄的翻译，在这个英文的译本的里边，这个字都是翻译成荣耀。那么诚实的来说，这么翻译的话和原文的意思它是隔了一层的，因为我们如果说荣耀的话是很抽象的，好像一个苹果掉在空中你怎么摸也摸不到，你不知道它的味道是什么。只有中文和合本的翻译是很准确的 抓住了圣经原文的经义，把它翻译成荣耀的光。光是可以看见的，如果就像我们刚才弟兄交通的，这个外边有荣光是能够照到里边的，如果外边是阴天的话，那么里边就是暗的，所以光一出现的话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所以中文和合本的翻译把它翻译成荣光，可以说在所有的圣经译本的里边，只有中文和合本这样的翻译是最贴切原文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住荣光这个字。我们下面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把我们众人都吸引到主你爱的宝座的前面，我们说这是你爱的工作，这是你爱的作为，能够让我们能够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主你的脚前。我们知道在你心意的深处你还有宝贝的话要向我们说，我们愿主你给我们有一个聆听的耳朵，因为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这一段时间，我们把它交在主你同在荣耀的当中。愿你听我们的祷告，是靠主耶稣的圣名。那么读圣经的人就告诉我们说，保罗他在前后啊，他给哥林多的教会就写过三封的这个书信。那今天我们在新约圣经里边读到的是第一封和第三封的书信，那我们就把它们称为是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那么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他传福音，他这个到了希腊半岛以后，就是在那里亲手建立起来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的特点，哥林多教会，我们从哥林多前书里边就读到，这个教会的特点就是蛮有恩赐的一个教会。而但是呢，哥林多教会呢也是问题多多的这么一个教会。所以保罗他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是在那里讲属灵的恩赐。但是到了哥林多后书以后，保罗他把话题一转，他就专门讲那个得着属灵恩赐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神家里的侍奉，我们当然是要讲恩赐的，因为我们侍奉神不是依靠势力和才能，乃是单单仰望圣灵，乃是单单靠着那赐能力的圣灵，那么也就是讲到圣灵的恩赐。但是弟兄姊妹，比恩赐更重要的是那个侍奉的人，是那个侍奉的人如何。哥林多前书不过是把我们带到神家里侍奉的那扇门的前面，而哥林多后书才是打开那扇门的那把钥匙。弟兄姊妹，这是保罗他写这两封书信的时候，圣灵放在他里头的那个负担。那么讲到那个侍奉的人应该如何呢？保罗他就在哥林多后书的三章里边，他用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字，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英文的圣经常常是把它翻译成荣耀，只有中文的和合本把它翻译成荣光，就是这两个字。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三章的里边，他反复地跟弟兄姊妹讲荣光荣光，可以说这两个字就是整本的哥林多后书的主题。哥林多后书一共有13章，每一章都是围绕这一个主题在那里说，有荣光的人，有荣光的执事，有荣光的侍奉。弟兄姊妹，在神的家中侍奉 这个人当然是应该是有荣光的，他的服事应该是有荣光的侍奉。那么讲到荣光这两个字，我们就注意到保罗他在这里他是用到摩西的经历来讲的。摩西他因着在西乃山上他有了与神面对面40昼夜的那个经历，所以当他下山，当他回到以色列百姓中间，很自然的他里边就充满了神的荣耀。一个人若是他有了与神面对面的经历，他里边就会充满了神的荣耀，这是一定的事情。你有了与神面对面的经历，你里边就有神的荣耀，因为我们神是信实的神，人只要与他面对面，神的荣耀就一定在他里边。这就是摩西从西乃山上他下来的时候他里边的那个实际。当他里边充满了神的荣耀，那么这个时候保罗他就讲他的脸呢就好像是一面镜子，就把里边的荣耀反射出来。那么这个反射出来的光实在是太强了，在出埃及里边也说到，那么在保罗他在灵后三章的里边他又说到说这个脸上反射出来的光强到一个地步，说没有人能够与他的脸是面对面的，不是因为摩西的脸，而是摩西脸上反射出来的光。那么所以至于呢，摩西他就要用到一块帕子蒙在他的脸上。那这样的话是亚伦也好，是以色列的祭司也好，以色列的70个长老也好，以色列的首领，以色列的百姓，这样他们才可以和摩西面对面的来说话。弟兄姊妹，人能够把神的荣耀反射出来，这叫做荣光。从他手所做的事情，哪怕是一个最小的事情，哪怕是在神家里排在最末最后的那个侍奉，有的人讲我在神家里只要在厨房间烧开水就可以了，最小最末的侍奉，这个侍奉能够把里面属天荣耀的那个光能够反射出来的话，保罗说这叫做有荣光的侍奉。所以我们看见一面来说，荣光是可以看得见的，荣光是藏也藏不住的。刚才我们讲到了，你只要有了这个经历，这个荣光你就是藏不住的，所以摩西要拿一块帕子把他脸蒙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今天我们不必到处去为自己做广告，今天我们也不必在意人是怎么评价我们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就好像摩西一样，他到底有没有上过西乃山的山顶，那么他就是算是到了西乃山的山顶，在那里他到底有没有过与神面对面的那个经历，弟兄姊妹不必用摩西自己来用他的嘴巴说，以色列的百姓只要看一看他的脸就知道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要做一个有荣光的人，还不如说我们要有与神面对面的那个经历，不是吗？那么从另外一面来讲，荣光是神荣耀的反射，摩西脸上发光不是他自己的光，摩西的脸和我们的脸是一样的，是没有光的，但是摩西若是他的脸像一面镜子，把他里边神的荣耀反射出来， 那叫做荣光。所以摩西他不过是做了一面镜子，把他里边神的荣耀反射出来，这叫做荣光。弟兄姊妹，我们要承认说，我们不够像保罗那样，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的里边是那么专注，那么看重荣光这件事情。因为在保罗的心意里边，圣灵放在他里边的那个负担、那个启示、那个意念，把荣光这件事情看得实在是太重要了。今天我们讲神家里的侍奉，我们讲侍奉的方法，我们也讲了侍奉的原则，我们什么都讲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所有我们讲的这些事情需要一把打开的钥匙。那么这把钥匙就在哥林多后书的三章的里边，那就是荣光。所以在保罗的话里边来讲，一个人要有荣光，他才能够在神的家中再来侍奉，因为他必须是要有荣光的人，他的侍奉是要有荣光的侍奉。那么我们这个人，我们的侍奉，无论是大事也好，小事也好，无论今天主是把我们放在钢琴的前面，我们做司琴也好，或是主把我们放在和那些连说话都不能说的小朋友的面前，叫我们去做这样的侍奉也好，我们都要像摩西从西乃山上下来那样，能够把里面的那个属天的荣耀在我们的脸上能够反射出来。弟兄姊妹，这叫做有荣光的侍奉。我想如果我们单讲侍奉神的恩赐和能力的话，教会历史上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过摩西的，在旧约历史的里边也很难找出第二个人能够跟摩西的恩赐和能力是相比的。因为当年他带领百万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们不要忘记了，不是一百，不是一万，是百万。弟兄姊妹，五旬节圣灵降下，彼得在耶路撒冷讲到他一次带领3000人信主，而且还是有11位门徒和他一起同工的。但是摩西在那个年代的里边，他没有地图，他没有指南针，没有手机定位，没有 Google Map， 什么都没有，他能够带领百万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经旷野到西南，他一定是蛮有恩赐的。但是我们说，难道侍奉神有恩赐就足够了吗？这是保罗他在写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圣灵放在他里边那个荣耀的意念。难道侍奉神蛮有恩赐就足够了吗？不是的。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写了哥林多前书，圣灵还要让他继续写哥林多的后书。因为在侍奉神人的这个身上有一样东西比恩赐更大，甚至比他侍奉的本身都更重要。弟兄姊妹，那就是保罗说的荣光。那么讲到荣光，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的三章里边，我们就看见保罗他还向我们讲到一个要点，就是摩西的脸上虽然是有荣光，但是那荣光是渐渐褪去的。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旧约的里边有成千上万的圣徒，他们和摩西一样，他们都是与神有过面对面的经历的，可以说他们都是有荣光的人。但是保罗说，那荣光 是渐渐褪去的。答案很简单，因为恩典的时代还没有来到，所以神同在的荣耀不常住在人的身上。当人有了这个荣耀的经历，神的荣耀就在他的里边。但是保罗说，那荣光是有的，是在摩西的身上，是在摩西的脸上，是反射出来的。但是保罗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那荣光是渐渐褪去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摩西第一次击打磐石他是有荣光的，第二次击打磐石他就是受亏损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因为在约翰十五章五节的那里，我们的主就在那里明明的应许我们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那我们就知道，我们主在这里说，这个常在就是他永远的在，他永远不离开我们，他永远住在我们里边，而且他永远住在每一位的神儿女的里边。今天我们在座的，只要你是重生得救，受尽归给主的，他就住在你里边，这是你推不倒的一个事实。而且他不但住在你里边，住在我里边，他还永远的住在我们里边。弟兄姊妹，在新约的恩典的里边，我们不但是有荣光，而且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有荣光，这个荣光是永远不会褪色的。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里边启示给我们多么宝贝的一个真理的事实。现在我们就要问一句话，说到侍奉神，到底应该是摩西羡慕我们，还是我们羡慕摩西呢？因为实在来说，我们今天常常是觉得我们是够不上摩西的。就像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是有恩赐，但是他们用错了恩赐，他们达不到神心意里边的那个地步。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了，虽然我们这面反射的镜子是常常会打折扣的，这面镜子的上面是常常会蒙上灰尘的，但是荣耀的主是住在我们里边，他的荣耀是永远不打折扣的。所以保罗他要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一节那里说，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站在一个前所未有，连摩西都羡慕的不得了的那个有福的地位的上面。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没有理由在神的家我们不侍奉，我们不能为自己从主的面前逃避，我们找一个借口，我们说我没有荣光。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是明明羞辱主的话，这是神儿女不应该说的话，因为他住在我们里边，荣耀的主住在我们里边。那么现在我们看见保罗写哥林多后书，圣灵就把荣光这个主题就启示在他的里边。但是我们感谢主，保罗没有把这两个字当作一个冷冰冰的道理扔在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的脸上。哥林多后书一共有十三章的信息，那保罗就从我们的生活侍奉的各个方面，从人的实际的经历里边，他 他来讲荣光这两个字。那么在有的章节的里边，我们看见他是从哥林多教会当中所发生的那些的事情，是从弟兄姊妹实际的生活里边他来讲荣光的，甚至在他们中间曾经对保罗有过那些的误解和抱怨的话，什么保罗是言语粗俗气貌不扬啊，这些保罗都是不避讳的，因为他要借着这些的人事物他来讲荣光这两个字，他不避讳这些字，他也不是为着这些的事情他来讲这些事情的。在有些的章节的里边，我们也看见保罗是他用他自己的经历他来讲荣光这两个字的。那么我们都知道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里边，他就讲到自己身上有一根刺的这个经历，那么这根刺是常常把他难倒的，他祷告到主的面前，他与主面对面了，这根刺的难处都是解决不了的。但是保罗说这一根刺在他的身上就成了有荣光的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经历还没有到刺的地步了，我们就觉得这是没有荣光的。保罗说这一根刺甚至撒旦的差役都可以借着这根刺来得着他，这么一个在主的面前有经历有领受的，居然撒旦的差役可以借着一根刺来得着他。他祷告到主的面前，他再三的求主，在哥林多十二章的里边讲三次，其实不是三次，我们看到原文的里边就知道是再三，再三不只是三次，所以保罗一而再再而三多少次的他求主说，像我这样服侍的人，难道你能够容忍这根刺在我的身上，叫撒旦的差役都可以得着我吗？但是主说我要让这根刺留在你身上，所以保罗他就对弟兄姊妹讲，你不要小看这一根刺，这根刺是有荣光的刺，因为保罗说这一根刺才能够叫我经历到什么叫做够用的恩典。所以他说因着这一根刺，我不但是看见主有恩典，而且这个恩典够用，不但是这个恩典够用，这个恩典是够用的，是因着这一根刺的经历。保罗说他说神叫这一根刺，主叫这一根刺留在我身上，他叫我看见他的能力是完全的，他的能力不是一半的，他的能力不是30%，不是37开、46开、28开的，他的能力是完全的，所以他能够说因着这一根刺，我什么时候软弱了，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了在哥林多后书的里边，保罗不是在说这些人和这些的事情，所以我们刚才读到哥林多后书九章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保罗他是讲钱财的奉献，钱财的奉献根本不在保罗的眼里，保罗是透过这些的事情他要讲更重要的事情，那是圣灵放在他里边让他写哥林多后书的一个负担，就是荣光。他是把他所有说的话到最后都归拢在一个主题的下面，哥林多后书的主题就是有荣光的人和有荣光的侍奉。我们如果抓住这个要点，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的话，那么哥林多后书整个的13篇的信息对我们来讲就是敞开的，很容易的，你会发现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不是要我们去揣摩的，你只要有聆听的耳朵就可以了。那么就我们看见 在哥林多后书的九章的里边，那么保罗他就讲到了哥林多教会，他为着耶路撒冷的教会那爱心的奉献。那么在从第一节到第八节的里边，那我们就看见是有四句话，这四句话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就一句一句的来看。我还是挪到这儿。那么第一句话就是在从第二节到第五节，那么保罗他就在这里他连讲了三遍，你们要预备，而且预备妥当。那么当时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地区的教会，那么其中当然是包括哥林多的教会，他们为着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他们爱心奉献是全力以赴的，是没有保留的，是真是倾囊而出的。所以就像保罗他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八章里边他讲到的马其顿的教会的爱心奉献，保罗说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的。什么叫做按着力量也过了这个力量的呢？就是他们倾囊而出的那么一个爱心奉献。那么一面来说，因着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那么一面来说，我们看见因着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需要，哥林多的教会他们是真真实实的，他们活出了这个弟兄相爱的见证，这个在保罗看来是非常明，是非常美好的，是很明亮的。所以他在九章一节，他开头他在那里他就说：“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了，我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再来讲供给圣徒的这件事情了。”但是从另外一面来说，保罗他就看见说，难道爱心奉献只单纯是钱财的事情吗？如果照这样的话，那么哥林多教会的爱心奉献早在一年前都已经筹集完备了，是不是？保罗他在第二节他已经就讲到在一年前都已经筹集完备了，那么按照道理讲，保罗应该快快的催促他们把爱心奉献送到耶路撒冷城去才对啊。但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他再三的延迟，现在又再三的在这封信里嘱咐他们说，你们要预备妥当呢？弟兄姊妹，难道是钱财的数目有不够吗？有短缺吗？有难处吗？我们从第八章和第九章的信息来看的话，都不是的，弟兄姊妹。爱心奉献在神的家里是属灵的侍奉，不是单纯钱财的事情。所以他要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为着神家里的侍奉做一个预备妥当的人，不做那个随性而起、随意和随便的人。因为荣耀的神是万事都有预备的神。我们看见在旧约的年代的里边，神打发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来晓谕他们的列祖，这些的先知他们进到以色列的百姓的中间，有的是指着会幕来说话，有的是指着他们献祭来说话，有的是指着他们日常的生活来说话，有的甚至是指着他们的被掳归回来说话。这些的先知所说的话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预告弥赛亚的拯救。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的里边，我们的主就对那些读圣经、读旧约圣经的犹太人讲，你们查考圣经是好的， 但是你们要知道，里面所有的话都是指着我说的，都是为着我们的主见证的。换一句话说，旧约所有的先知，包括摩西，包括亚伯拉罕，包括以诺，所有的大小的先知，都是为着预告弥赛亚蒙召说预言的。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弟兄姊妹，几千年了，为什么神要不厌其烦地向以色列的百姓来预告弥赛亚呢？如果说神是启示的神，这是不错的，神只要说一遍就可以了，他只要让以诺说一遍就可以了，以诺说不够，他就让以诺的后代挪亚再说一遍就可以了，挪亚再不够的话，他让亚伯拉罕说一遍就可以了。为什么神要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地打发先知，就为着这么一句话说，你们要预备，要预备弥赛亚。答案是很简单的，弟兄姊妹，神要他的百姓在弥赛亚降生的时候能够预备妥当。所以我们说神是荣耀的神，神的荣耀就显在预备妥当这四个字的上面。所以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万事都有预备的。今天我们敬拜神，我们赞美神，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万事都有预备的。那么当这一位荣耀的神住在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有荣光的人。那么这个荣光是什么？保罗就在林后第九章里边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荣光叫做预备妥当。神是借着旧约的众先知来向以色列人说弥赛亚的预言，结果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在伯利恒降生的时候，犹太人给了他一个马槽来做摇篮，我们的主亲口指着这些犹太人说，看哪，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在地上没有枕头的地方。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保罗要在哥林多后书九章里边反复地讲预备，讲预备妥当。弟兄姊妹，难道预备妥当从保罗的嘴里说出来是一句简单而又轻松的话吗？保罗之所以那么在乎预备妥当，是因为他认识荣耀的主，是因为他知道从旧约的历史，从那些的先知的服事的里边，他知道荣耀的主是凡事都有预备的主，他知道什么叫做神的荣耀，所以他知道什么叫做有荣光。他为着哥林多教会的爱心奉献，他要一等再等，他足足的等了一年，他不是在等钱财的数目，而是等他们里边的那个人，而是等那些奉献钱财的人里边能够预备妥当。我们看见在第三节第五节，保罗说，他说我要打发身边的弟兄们去哥林多教会，甚至说我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我们听见这话里头的意思吗？连他身边的弟兄都跟保罗说， 没有必要为着这么一点的钱财，我们还要去一次，你还要去一次，你还要写信送到那里，是不是有一点太过分了？所以保罗说，我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我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我们顺着保罗的话，我们往第九章，我们往下读，我们就知道了，这些弟兄们，他们到哥林多去，绝不是为了拿起那个奉献的钱袋，拿了就走的，不是为着这个目的的，而是为着预备那些奉献钱财的人。那么以至于保罗和马其顿的人，他们到了哥林多的时候，他们要从哥林多，他们带着弟兄姊妹的爱心奉献要送到耶路撒冷城去的时候，哥林多的众人能够从里到外都有那个预备妥当的荣光，因为万事都有预备的主住在他们里边，他们是一面镜子，所以从那面镜子里反射出来的荣光，保罗说叫做预备妥当。一年以前钱财的数目是凑满了，但是保罗说我没有从钱财的上面看见这个荣光。保罗他等了一年，现在他再打发弟兄身边的弟兄们去，他再要弟兄们帮助那边的弟兄姊妹，为了这四个字，预备妥当。所以弟兄姊妹，在保罗看来，这个才叫做神家里的侍奉，这个才叫做是有荣光的侍奉。所以我们在读到哥林多后书九章的时候，这样子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保罗要为着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再三的要用这四个字来嘱咐那边弟兄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在神家里侍奉，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也愿意，我们做一个有预备而且是预备妥当的人，但问题是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我们愿意下这个预备妥当的功夫？我们等得起保罗的一年吗？或者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为着神家里的侍奉，哪怕是一件小小的侍奉，我们到底是花了多少的祷告、寻求、等候、持守的功夫，只等到我们自己里边，只等到神家众人的里边都预备妥当了呢？我想如果照着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九章里边这几句简单的话，我们来看今天神家里的侍奉，我们都要诚实的承认说，我们手中是有许多的服事是有羞愧的。就像保罗他在林后九章四节里边那里讲的，如果没有预备妥当的话，保罗说你们的侍奉是有羞愧的。原因很简单，这个羞愧的原因很简单，是我们没有预备，我们没有下预备妥当的功夫。弟兄姊妹，没有预备妥当，问题常常是在于我们这个在神家侍奉的人，我们不够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知道他是赐恩典的主，我们知道他是赐能力的主，我们知道他是叫我们凡事都富足的主，我们也知道他是荣耀的主，但是荣耀的主到底他的荣耀是在什么方面，我们不够认识。保罗认识的，保罗认识荣耀的主，他的荣耀是凡事都要预备的。所以很多的时候 我们这个天性随意、随性、随便、匆匆忙忙、毛毛躁躁的，我们这些的人，我们在神家里侍奉，我们就把神的荣耀给扣住了。不是荣耀的主不住在我们里边，而是我们的这一面镜子把里边的荣耀给扣住了。今天有多少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日聚会的时候，我们不是匆匆忙忙来的，我们不是前一分钟两分钟我们急急忙忙的从车上跳下来，我们是坐在那个位子的上面的，我们没有预备妥当。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想，我没有预备妥当，所以呢弟兄姊妹都预备妥当。我们如果这么想就错了，因为在临前我们刚才跟弟兄姊妹交通到的保罗他在讲神的家是一个身体的实际的时候，他说虽然我们的肢体是在不同的位置的上面，我们的功用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在感觉的上面是一致的，我们在经历的上面也是一致的。如果我们照着这个属灵生命的原则我们来看的话，你若是匆匆忙忙的，那全部的身体在神的面前就是匆匆忙忙的。你若是没有预备妥当，不是说其他的弟兄都可以预备妥当，那么其他预备妥当的弟兄也因着一个没有预备妥当的，我们全体就没有预备妥当。弟兄姊妹，就那一天我们在主的桌前，我们还有意义吗？难道我们就这样一辈子这样的随意随便我们随性下去吗？我们亏欠那个属天生命的荣光，难道我们就一直要亏欠到主来吗？弟兄姊妹，这是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九章，他借着哥林多教会的爱心奉献，他要向我们所说的那个更深的启示。因为就这爱心奉献的本身来讲，保罗在哥林多九章一开始他就讲，我不必再写信给你们了，我完全没有必要要就着这件事情再讲什么话了。但是他还要讲，他要讲的话就是两个字，荣光。这个荣光体现在什么事上？四个字，他要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你们要预备妥当。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在神的家里侍奉，愿我们都做一个预备妥当的人，不只是在这件事上，在那件事上，是在我们这个人的里边，我们做一个预备妥当的人，我们才能做出预备妥当的事来。这个是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里边跟我们讲的那个关系。只有这个人有荣光了，他手上的侍奉才能有荣光。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限制，我们就停在这一句话上面。我们愿神向我们继续不断的说话，能够叫保罗，圣灵借着保罗的话能够继续说在我们里边。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你所说的话我们在交在主你的手中，因为启示的灵必定要在你儿女的里边做宝贝的工作，因为你定义要叫教会装扮整齐了，可以在你来的日子我们脸上没有羞愧，我们可以说我们是配得上你的。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主你 你的手中，愿你的旨意能够在我们身上成全，没有一点的拦阻。就像你当日嘱咐你的教会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我们感谢你，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